关云长单刀赴会，这可真是浑身是胆呐、啊！就是自己一个人，带着周仓，还有十几个军校，乘一条大船来了。鲁肃站在江边这儿，这么一看呢、啊，他有点发呆了。哎呦，真来了！不单来了，而且是兵将全没带。看关公坐在船头上，好一派威风啊！尤其醒目的是那杆大道旗。鲁肃对关羽比较熟悉，知道关羽那大道旗啊是绿缎色的，掐着金边，绣着金线，红月光里头书大字，一个关字。今儿个换了，换成火红色的红绸子大旗呀、啊，拿白云缎在正当中绣了一个斗大的关字，像一团烈火随风飘摆。旁边站着周仓，手捧青龙偃月刀，两边站着十个关西大汉，肋下佩刀，一个个雄赳赳，气昂昂，威风不可一世。就这么点人啊，再也没有了。关平率水军接应，哪能让你鲁肃看见呢？这时候关公坐在船头上，望着这浩瀚的长江，心里也不由得是一阵感慨呀、啊。长江后浪推前浪，一代新人换旧人呐、啊。一些往事历历在目，赤壁鏖兵一场大战就好像发生在昨天。那时周瑜都督在三江口屯兵，50000破100万，把显赫一时的曹丞相杀得大败，周瑜都督声名远震呐、啊。可惜这位文武全才的上将军，江东赫赫有名的小周郎，今已不在了。唉，云长手捻长髯，轻轻叹息了一声。旁边周仓这么一看，心说君侯在想什么心事啊，已经到了人家江东了，您还有时间想别的吗？周仓往前迈了一步，压低了声音提醒关公：君侯，您往远处看。啊！关羽举目这么一瞧，嚯，只见在路口岸边那个地方密密杂杂排满了战船。奇怪的是，战船上偃旗息鼓，没有任何声响，连个水军小校都看不见，只是几个摆船的在船头那儿有时晃一晃，又不见了。难道那都是空船吗？空船，你瞒别人，你可瞒不得二军侯关羽。看得出来船上有埋伏，怎么知道呢？看那吃水啊，那船要是轻，它什么样子？它在水上飘着。你没看那小船一个人驾着晃荡晃荡的小水上飘吗？那船要沉的，它吃水深呢，那还看不出来？这船上不知道藏有多少军将。这时候啊，周仓可是有点紧张啊，他又冲关公使个眼色，那意思您往汉路上看。虽然看不见什么，可是在汉路远处里有一股子腾腾的杀气，说明人家水汉两路都有埋伏啊。君侯，您可不能大意哟。想到这儿，周仓左手握着青龙刀，右手一丝海下的钢髯，他们两个打 眼就瞪起来了，叽叽咕噜来回直咕噜那俩眼珠子，心说好啊，卢子敬，你真要向我们君侯下毒手了，若不是君侯在此，我弃舟登岸上去咔嚓一青龙刀我劈了你。可是他偷眼看了看关公啊，就像没看见什么一样，是若无其事，只是啪用右手把五柳长髯这么一拢，合着凤目微微一笑，看来关公啊是胸有成竹，早有准备，好像江东卢子敬怎么安排的，关云长是了如指掌。这时候大船已经靠岸了，哗的一下把跳板搭上，干什么呀？把千斤坠扔下去了，唰！有几个军校跑过跳板，就把锚抛了。这时卢子敬站到江边那儿，是躬身而立迎接关羽。周仓有意识的放开喉咙，他喊了一声：“君侯，江东水军都督鲁肃先生迎候您多时了。”那意思您可得注意。关公一挺身站起来，周仓唰把青龙大刀往右肩上这么一扛。周仓扛大刀吗？不是现在才扛，扛了好些年了。他腾出这左手来干嘛？要搀扶着关公下船。关羽微微一笑，这又何必呢？大虎背轻舒，啪用手这么一推周仓，那意思你给我闪开，用不着你搀扶，可您倒慢着点，差点把周仓给推水里去。关羽将军觉得没使多大力气，嘿，腾腾腾，周仓往旁边闪出好几步来，嗨，他俩脚一用力，哎呦呵，才算站稳喽。周仓心里说：“二军侯，您轻着点推我呀，这不是在咱们荆州，您把我推个跟头都没关系，这不是来的人家江东了吗？您给我留点面子呀。”其实啊，关羽将军真不是诚心的，只是无意中，你不用扶着我。这时啊，那十几个关西大汉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顺着跳板就跑下去了，唰啦雁鼻翅排开往两旁这么一站，别看人带的不多呀，可个个都那么威风，真是以一丁百呀。只见云长将军唰啦用手一提战袍，走下跳板往岸边这儿一站，唰一阵风吹过来，吹得扎金上的两条金龙摇头摆尾，像活了一样。顶门上嵌的那颗珍珠啊，是光华跃眼，海下内部美然是随风飘摆。关云长往这儿一站，那真是不怒自威呀。鲁肃仔细这么一打量，他不由得倒吸了口冷气呀，好威风的关羽。这个威风可不是吹起来的，也不是捧起来的，是他胯下赤兔胭脂兽，手中青龙偃月刀一刀一刀的劈出来的。要不怎么卢子敬见他心里头有点发颤呢？ 鲁肃转念一想，嗨，这不是在我的地方吗？不是我给我家主公孙权出的主意吗？设计在路口临江亭，宴请关羽，宴请为虚，讨还荆襄为实。我怕他干什么？我水路上有甘宁，汉路有吕蒙，几千人马埋伏在我的身边，临江亭后还有200名刀斧手呢。关云长，你再威风，荆襄九郡也得还我江东啊。想到这儿，抢步上前呐、这叫先礼后兵嘛。哎呀呀，失迎失迎啊，二军侯，我想您可非止一天了，早想到荆州去探望，乃因凡事多忙，不得脱身呐、今日能在此地相会，真是我鲁肃三生深幸，我这厢有礼了。说着深实一礼，云长是顶礼相还，鲁大夫还是那老称呼，不叫他鲁都督，别来无恙。说着话，这二位手挽着手是仰天大笑，呵呵，此处不是讲话所在，您随我临江亭中一叙，喝着亲热呀。周仓抢步上前，形影不离啊。那当然了，保驾的嘛，而且关平有话，君侯到了江东，你可要格外小心，如果有点差池啊，哼，那关平还不跟周仓拼了命，其实还用关平嘱咐吗？那周仓是干什么的呀？保驾官就得像个保驾官的样子，他是一步也不离开。鲁肃一看，这位可真够数啊，扛着把大刀在后边跟着，而且俩眼珠子瞪得滴溜圆。当然了，这是什么时候啊？哼，打盹也得回家去，在这儿得格外精神。来到临江亭，这时已经不酒宴摆下了。嚯，鲁肃也真花了本钱了。怎么了？天上飞的，地上跑的，河里浮的，山中的走兽，云中雁，陆地牛羊，海里仙，全都摆上了。你得分谁来赴宴呢？半斤烧酒，一碟拌豆腐，那哪行啊？关羽带来的那10名关西大汉就在亭口外是分班而立，手中一横这腰刀，拉着架子在那儿站着。其实啊，鲁肃给他们安排了也有酒席相待，但是谁也不去。什么吃喝没见过呀？干嘛去啊？周仓将军吩咐过了，没有将令不许乱动。再看周仓陪着云长将军来到亭子里边，看云长将军在上手落座了，周仓就往二军侯身边这一站，说死也不动窝了。站在这儿，周仓也没闲着，他那大眼珠子又转悠上了。周仓一看呢、这亭子里里外外合着就是10名小校，这10名小校管什么的呢？斟酒的，上菜的，听个呼应什么的，就是管这个的。不对，周仓往这亭子后边这么一看呢、哟，看见了，有刀头在晃动。周仓心说，好你鲁肃啊，你可真够狠毒的，在这会儿还设下了埋伏，我得提醒君侯啊。想到这儿，他瞪着俩大眼看着关公。云长将军不能总看周仓啊，他得跟鲁肃说话呀。这时候鲁肃已经满满斟了一杯酒，捧到了关羽的面前。二军侯啊，自从分手之后，我是一直在想念呢、真没得出时间去看望您。近来听说皇叔已取下西川， 我江东无不为之拍手欢庆啊。二军侯，今天把您请到此处来，就为的是摆酒给您贺功。要多客气。关羽心说，是不是这么回事啊？待会儿再说。哦，多谢鲁大夫。说着关羽把这杯酒就捧起来，周仓在旁边一看，哎，心说二军侯，您别拿过来就喝，那酒里头有没有毒啊？是不是我先尝尝啊？他们这手就伸出去了，关公就明白了，冲周仓递了个眼色，那意思何必这样慌慌张张，他鲁肃再不怎么样，也没听说在酒里给人下毒的呀，不可能，他还得跟我说说谈谈呢。周仓啊，没好意思接这酒，关羽把这杯酒喝下去了。酒过了三巡，这话可就归了正题了，不为正题费九牛二虎之力折腾什么呀？鲁肃一看差不多了，二军侯啊，有一件事情不知道军侯还能不能记起。鲁大夫但不知何事。二军侯啊，当年皇叔在荆襄落脚，是斩戒我们江东之地呀。我鲁肃曾经做过中保人，皇叔当时说得明白，那时他没有去处，待取得西川之后，定然归还荆襄九郡与我江东。如今皇叔已经取得西川，不知荆襄何日归还。鲁肃说得很客气，也很客观呢。关羽听了这番话，心说，好啊，你鲁子敬单刀直入了，刚坐这儿没喝几杯酒，啪把事儿挑开了。关羽怎么回答？嘿，关云长回答的可真漂亮。哦，鲁大夫，此乃国家之事，酒席宴前不当提及。这是国家的事情，咱们今儿不是喝酒吗？别提这个，好吗？莫谈国事。鲁肃一听，什么？别谈这个？那我请你来干嘛来了？嘿，这倒省事啊，不让说。你太难了，关羽，不让说也得说呀。二军侯，我江东只不过是区区六郡八十一州啊，那荆襄九郡乃是我江东的门户，之所以把这么重要的所在能借与令兄刘皇叔，说明是我家主公孙权看皇叔十分为难呢。当时皇叔兵不满千，将不过关张赵云呢，被曹操杀得大败，弃新野走樊城，拜当阳奔夏口，好不可怜。我家主公孙权念其皇叔无容身之地，这才暂借了荆襄，由我鲁肃作保。他怎么一再强调自己这保人的身份？那当然呢，当初我在那字据上欠过字，不然我家主公孙权也不能这么逼我，我也不能着这么大急上这么大火。你看看你们弟兄做的这事儿。另外皇叔当时有话，只要取得西川必还荆州啊！现在西川已经取过来了，我听诸葛瑾先生说，皇叔已经割让三郡与我江东，不是说都给，一时可能给不了，怎么办呢？给我们三个地方，但是军侯这三个地方也未曾割还，这恐怕于理不合吧。哎呦， 鲁肃这话说的很有劲呢、啊。那当然了，人家站在理上啊，有理走遍天下，无理寸步难行啊。人家鲁肃没好意思说别的，因为这么长时间没见了，不管怎么说，我是把您二军侯请来的，我们把你当做我们江东最高贵的客人，你呀、啊、也得有点身份。你们哥们办的这事都什么事儿啊？啊，赖了我们荆襄多长时间了？我看你怎么回答我。关羽呀、啊，哼，非常自若，听了这番话之后，把酒杯往那一放，鲁大夫，你可要知道，孙刘两家联合拒曹，能把曹操百万之众的人马杀得大败，我兄弟三人立下了汗马功劳，是我家军士在南屏山借来的东风才火烧战船，乌林一战我家兄长刘玄德亲冒弩石赴汤蹈火呀，立了多大的功劳啊！要不然你们江东难保，既是我家兄长立下这样的功劳，难道说就不应该有一席之地吗？关公这话说的够冲啊。那当然呢，俩人搭伙做生意呗，赚了钱之后还得大刀切白菜呢，你们江东能这么踏实，没有我们刘关张有你们江东吗？哎呀呀，鲁肃听着这会儿把眉头一皱，他可有点真急了。二军侯啊，话可不能这么讲，二军侯熟读春秋，讲的是仁义礼智信，现在君侯与皇叔仁义礼智均够，唯信不立啊，大丈夫以信义当先呢、啊、言必信，行必果，为人称颂。今日皇叔已得西川，仍不还荆襄九郡，得了西川还想占据在我们的荆襄九郡这块地上，有点说不过去吧，这恐怕贪心太大了。古人云，贪而被易，必为祸结，就是说你有点贪心可以，你可不能忘了信义，忘了朋友，那可就是倒霉的台阶，祸端的开始。如果君侯与令兄要是这么办事儿，恐怕被天下人耻笑，愿君侯明处之。您看这事儿该怎么办吧，您把它处理好吧。关云长听到这个捻然大笑，子敬，你说了半天呢、啊，这些都是我兄长之事，非谋所宜也。这些事儿都是我哥哥刘备一手经办，我呀不便过问。他倒推个干净，这倒好啊。刘备给诸葛瑾一封书信，让他到荆州找关云长要三郡，把这事儿就推到关公身上来。今儿个关公在这临江亭这儿赴宴呢、啊，本儿一翻个儿，把这荆襄的事儿推他哥哥那儿去了，这来回一推合了船，鲁肃能不急吗？他腾的一下站起来了，君侯此言差矣，素闻君侯与皇叔桃园结义，视同生死啊，亲如手足，皇叔及君侯，君侯及皇叔，仅未还荆襄，何得推脱乎？鲁肃是火了，怎么你们哥俩一样，你推我，我推他，还有头吗？不应该这么推呀、啊！二军侯，你们得讲点理呀、啊！鲁肃这一站起来，怒恼了关羽身边的那位大将周仓，他一声大喊呐、啊：“哎！”天下者有德者居之，无德者失之啊！荆襄九郡，岂独你东吴当有？可恼啊！可恼啊！唰，把 大刀举起来了。哎呦，鲁肃你倒摔杯呀、啊！啪嚓一摔杯，亭子后边那刀斧手不就冲出来了？鲁肃现在是连急带气，外带着有点担惊，他也忘了摔这杯了。关羽一看是时候了，他把残眉一竖，瞪了周仓一眼，大胆，此乃国家大事，而何敢多言，还不速去，你给我走开吧。说着关羽站起来了，劈手一把由周仓手里把青龙刀夺过来，随之冲着周仓递了个眼色，周仓就明白了，这是让我晃动红旗招呼少军侯关平啊。他几步就抢到亭子外边去了，这时关羽一转身，砰，一把从座位上就把鲁肃给拉起来了。子敬好意请我过江赴宴，不该在酒席宴前提及荆州之事，关某已醉，恐伤旧情啊，改日请子敬你到我荆州一叙，再做商议，今日有劳子敬送我一程。说着关羽就打这亭子里把鲁肃给拉出来，太瘆人了。怎么瘆人呢？看关云长残眉倒竖，凤目圆睁，右手举着青龙大刀，左手拉着鲁肃鲁子敬，就往亭子外边这一走啊。那些暗地埋伏的那些军将都看见了，全傻了。哎呦，吕蒙甘宁看得都很清楚，心说这怎么办呢？这信炮点不点呢？一点信炮还没等接近关云长，恐怕我家都督鲁子敬就身首异处了。不放这炮，难道就这么瞪眼看着关羽拉着我们都督鲁肃这么走吗？有什么办法哟？就在这时啊，跑在岸边的那位周仓就把那大红旗举起来，噗噜噜，就这么一摇摆呀、啊，就从长江的芦苇之中嗖嗖嗖飞出来十只战船，船头一将提剑而立，正是关平啊。这时候关云长已经拉着鲁肃到了江边了，看关公啊还是那样谈笑自若，再看这位鲁肃鲁子敬浑身都软了，脚底下像踩着棉花一样，他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从那临江亭里边到达江边的，浑身抖成一团了。那么大的鲁肃现在是魂不附体了，他心想关羽这是要把我拉哪儿去，拉我上荆州啊，是请你了，不过现在不能去。到达江边，关羽冲他微微一笑，子敬先生，我现在告辞了，青山不改，绿水长流，关某在荆州迎候子敬大驾光临。说完了，腾腾腾带着周仓登跳上船了。关公一上船，这儿就撤跳起锚，扯篷飞照，哗，这只大船像拖弦箭一样乘风破浪驶向荆州。